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邦大选临近，拥有海量华人用户的微信平台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安全分为零的微信被国防部禁用，为何又成竞选利器？朝野两党政客又如何使用这种利器？
所以作为一种选举的工具，我相信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假如有风险的话，比尔·肖腾跟 Scott Morrison 也不会用这个。
We of course, you know, reiterated the point. Michael Daly's comments are absolutely racist. We illustrated that on WeChat.
作为华裔，肯定是在语言上、人脉关系方面呢是有优势了。但是如果你突然间要家人啊，人家也会觉得你竞选的时候还来做这个事。
系列专访《微信与选举》正在播出。今天呢，我们请到媒体自由撰稿人张志森。微信现在为越来越多的政客所运用，据你自己的观察，在你周围你所支持的议员当中，或者说你所支持的参选人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
我支持的 Judy McKay 啊，他就是用微信，而且用的微信用的很活跃啊。还有一个是 Shokay Musliman，他也用微信用得很活跃。
你刚才提到 Jody McKay， 他是新州的影子交通部长，同时他在这一次的 Strathfield 的选区当中他又胜利的连任了。他当时想要使用这个微信平台的时候，有没有向华人社区做一些咨询呢？
他可能最初用微信也不是就是因为这次选举的动因，他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用，然后他在微信上也经常跟人沟通。他有时候我在微信上发一个什么信息啊，他居然给我点赞。那有时候我的信息是中文的，他也点赞。然后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信息呢？他说我看你的图片。所以他就说用的很多，还用的很熟。他也真正是用微信跟华人社区的朋友进行沟通的人。
那你会怎么样评价就是他们用这种微信的方式来跟华人社区进行沟通呢？
我觉得这个是顺应一个时代潮流吧。在悉尼有很多选区有大量的华人啊，有些社区华人比例高达50%啊。就算拿 Judy 的选区来说，他的选区也有很多华人。那华人的主要沟通方式是微信，然后你假如不用微信沟通方式的话，那就是会就是说在这关系的亲近方面啊，在沟通的力度方面要少很多。所以我相信 Judy 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早看到这个微信的沟通潜力的人。
现在呢，我们看到也有担心，就是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禁止他的工作人员使用微信，因为认为这样会泄露一些资料。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个微信有安全的隐患？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在想，微信只不过是一个社交沟通平台，它的功能、它的原理可能跟那个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啊差不多。是吧？如果它是有风险的话，我不能肯定它没有风险，它可能有风险，但是它这个风险是跟 Facebook、Twitter 是一样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澳洲国防部他们不用微信，这个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个选举人，他所谈的东西是一种对待公众的公众信息，其实没什么秘密可言，都是一种公开的。都是表述的那种资料，我是在想，他们那些比较私密的资料也不会在微信上面谈，所以作为一种选举的工具，我相信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假如有风险的话，比尔·肖腾跟 Scott Morrison 也不会用这个东西。
如果是说这样的担心的是来自于怕澳大利亚的选举会受到别国的干预而对结果产生影响，你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有没有安全的隐患？
你假如说这个是安全隐患的话，所有媒体都有这个隐患，是不是？它都是一种参选人把他的信息就发布给选民，然后选民对此做出一些反馈。所以这个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风险的话，那所有媒体都是有风险。
选举的角度来讲，微信是不是有时候它是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工具？
我喜欢你的这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微信它只是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平台，但是它的微信它有很大的能量，它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扩散到很多的人，所以你做不好的事情传播得特别快，你做好的事情传播得特别快。我就是在想，在这个问题，工党的戴笠他说了一句不好的话，然后传播特别快，达到的负面效应就被成倍成倍的放大。那你像说的呀，或者是说像 Judy 他在用为的微信的平台为他的要发布的信息有意的去放大扩散，那就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这个微信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平台，只是你说的什么话起到了作用，微信只不过把你放大，好的也放大，坏的也放大。
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开了微信公众号的政客他就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得到了很好的点击，然后有很多的微信用户呢会去回应他。政客在使用微信来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他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来得到更大的反响？
我这里要跟你谈一下 Julie 做的，工党领袖说了这样一句话， Scott 一样，从这句话上他那个做他的宣传，他得到了8%以上的 swing 啊，但是在 Judy 的选区就没有这样动，因为在 Scott 旁边那个选区，在那个在 Mark Clay 的那个选区，华人选票同样也 against 工党 swing 了、啊、哈，但是在选 Judy 的选区不但没有朝他的相反方向 swing， 而且他另外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好像是2%还是3%，我忘了这一点，所以这里有原因。微信只是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是不是有效果，这个是要去推广的，这个是要去互动的，这个是要去更新的。我查了一下 Scott Morrison 的微信平台，他开了一个微信平台也蛮长时间了，这个上面我查了一下只有190个人关注，他发了三篇文章，这个三篇文章每篇文章阅读量小于30个人。那个比尔肖特也开了这个平台，我看了一下71个人关注，也发了三篇文章，这个三篇文章每篇文章读他文章的人少于10个人，你说这个平台开在那里有什么用？没用的。所以微信平台只是一个平台，一方面要内容吸引人才能达到效果，还有一个不断的微信更新维护才能达到效果，还有不断的互动。那我们现在来说说 Judy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能比较成功运用微信平台。 Judy 在这个选区他有4年了，他已经4年多了，他平时其实他很多的跟华人社区很多的互动，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平时也用微信，他接受华人媒体采访以后，他把华人媒体跟微信结合起来。 Judy 因为他有一个华人的advisor， 有一个介绍 Judy 的文章在微信上面2天时间里边有34000个阅读量，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你像 Scott 一样，我祝贺他这次选举啊，那个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我还要祝贺他，他有好的妈妈，他的妈妈也非常厉害，在微信里面经常给我们发信息，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竞选团队、志愿者团队哈。所以这个东西，微信只是一个工具，应该用这个工具，这个是关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